太史公说，我阅读朝廷关于学官的法令，看到广泛鼓励学习官的道路，未尝不放下倏儿叹息。周王室衰微，官居失便产生了。幽王、厉王时期，礼乐制度败坏，诸侯恣意横行，政令由强大的国家把持。所以孔子忧虑王道废弛而邪道兴起，于是整理诗书，修订兴起礼乐。他到齐国听到韶、乐三个月不知肉味，从魏国返回鲁国之后，然后音乐才得以端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世道混乱昏暗，没有人能任用他，因此孔子周游了70多个国君，没有遇到一个赏识他的人。他说，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，一年就差不多了。后来在西部狩猎获得麒麟，他说，我的道行不通了。于是根据历史记载做春秋，用它来作为王者的法则，其文辞隐微而意旨博大，后代学者大多传录他。自从孔子去世后，他的70多个弟子分散游说诸侯，成就大的当了诸侯的师父倾向，成就小的结交教育士大夫，有的隐居而不出现。所以子路在魏国，子张在陈国，但台子羽在楚国，子夏在西河，子贡在齐国终老。像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秦古离这些人都曾授业于子夏等人，成为王者的老师。这时只有魏文侯爱好学习，后来逐渐衰落，直到秦始皇时期，天下在战国时期互相争斗，儒家学说已经被排斥，然而在齐鲁一代，学者们仍然没有废弃学业。在齐威王、齐宣王时期，孟子、荀卿等人都遵循孔子的学说而加以润色，凭借学问在当时显扬。到了秦朝末年，焚烧诗书，坑杀儒生，六艺从此残缺。陈涉称王时，鲁地的儒生们拿着孔子的礼器去投奔陈王，于是孔甲做了陈涉的博士，最终和陈涉一起死了。陈涉出身平民，驱使着临时凑合的庶族，一个月内就在楚地称王，不到半年就灭亡了。他的事业极其微小浅薄，然而那些士大夫们却背负着孔子的礼器去投靠他做臣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秦朝焚烧了他们的学业，他们积怨已久，所以在陈王那里发泄愤慨。等到高皇帝诛杀项籍，率兵包围鲁国，鲁国中的儒生们还在讲诵经书，演习礼乐，弦歌之声不绝于耳，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的教化，喜好礼乐的国家吗？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说，回去吧，我们家乡的弟子们志向高远而行事疏阔，文才斐然，我不知道怎样去裁夺他们。齐鲁一代对于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天性，所以汉朝兴起后，儒生们才得以重新研究他们的经书，讲习大赦，相引的礼仪。叔孙通制定汉朝的礼仪，因此做了太常，和他一起制定礼仪的弟子学生们都成了朝廷选拔的首要人选，于是人们感慨地兴起了求学之风。然而当时还有战事正在平定天下，也没有空闲顾及学校的事情。孝惠帝、吕后时期，公卿都是凭借武力立功的臣子，孝文帝时稍微征用了一些儒生，但孝文帝本来喜好行明之学，到了孝景帝时不任用儒生，而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，所以各位博士只是空有官职等待询问，没有人得到禁用。等到当今皇上即位，赵婉、王臧等人明习儒学，而皇上也向往儒学，于是征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从此以后，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，在齐地有袁固生，在燕地有韩太傅，讲尚书的来自济南浮生，讲礼的来自鲁地高唐生，讲义的来自淄川田生，讲春秋的在齐鲁一代来自胡吴生，在赵地来自董仲舒。等到窦太后去世，武安侯田汾担任丞相，罢黜黄老、邢明等百家的学说，延请文学儒生数百人，而公孙弘凭借春秋从平民成为天子的三公，被封为平津侯，天下的学士们于是随风倒向一边了。公孙弘担任学官，担忧儒道的停滞阻塞，于是上奏请求说，丞相御史上言，陛下诏书说，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，用乐来教化百姓，婚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，如今礼乐崩坏，我非常痛心，所以广泛言请天下品行端正、博学多闻的人都让他们入朝为官。 命令李官鼓励学习，讲论商议，增广见闻，兴起礼乐，以此作为天下的表率。太常商议，设置博士弟子，推崇乡里的教化，来广纳贤才。仅与太常孔臧、博士平等商议说，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，乡里有教育机构，夏代教校，殷代教序，周代教详，他们鼓励善行，就在朝廷上显扬，他们惩罚恶行，就施加刑罚。所以教化的推行，建立首善从京师开始，由内及外。如今陛下彰显至高的德行，开启光明，与天地相配，以人伦为本，鼓励学习，修明礼乐，推崇教化，激励贤才，以此教化四方，这是太平的根源。古代政教未能融洽，礼制不完备，请求利用原有的官制而兴办教育。为博士官设置弟子50人，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。太常选择百姓中年龄18岁以上，仪表端正的人补充为博士弟子。各郡、国、县、道一中有喜好文学、尊敬长辈、严肃政教、顺从乡里、出入言行不违背所学的人，命令县令、县长、县丞、县尉向上报告给所属的2000担官员。2000担官员仔细考察合格的人，应当和上级里一起到太常那里，可以像弟子一样接受学业。一年后都要进行考试，能够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，补充为文学掌故的缺额。其中成绩优异可以担任郎中的，太常登记上奏。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才，就随时把名字上报。那些不努力学习，或者才能低下，以及不能通晓一门经书的人，就罢免他们，并请求对不称职的人进行处罚。陈景按诏书律令下达的，明确了天人的分际，贯通了古今的道理，文辞雅正，训辞深厚，恩惠施行得很美好。小吏见识浅薄，不能透彻的宣扬，无法明白的传布告于下属。负责礼仪的官员和负责掌故的官员，以文学礼仪为官职，升迁停滞。请求选择那些俸禄在200石以上，以及100石以上的官吏中，通晓一门经书的人，补充左右内史、大行足史。俸禄在100石以下的，补充郡太守足史，都各设2人，边郡各设1人。先任用背诵经书多的人，如果不够，就选择掌故补充中2000担的属官，文学掌故补充郡的属官，以凑足员额。请求把这些规定写入公令，其他按照律令执行。皇帝下诏说可以。从此以后，公卿大夫势力中彬彬有礼，文学之士就很多了。申公是鲁国人，高祖经过鲁国时，申公以弟子的身份跟随老师到鲁国南宫拜见高祖。吕太后时期，申公到长安游学，和刘颖同师学习。后来刘颖成为楚王，让申公做太子刘戊的师父。刘戊不喜欢学习，憎恨申公。等到楚王刘颖去世，刘戊被立为楚王，就囚禁了申公。申公以此为耻，回到鲁国，隐居在家教授学生，终身不出门，又谢绝宾客，只有楚王的命令召见他时才前往。从远方来授业的弟子有100多人。申公只用诗经的训诂来教授，没有传注，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不传授。兰陵人王臧跟随申公学习诗经后，侍奉孝景帝担任太子少傅，后来被免官。当今皇上刚即位，王臧就上书请求担任皇上的侍卫，多次升迁，一年内做到郎中令。代地人赵婉也曾跟随申公学习诗经，赵婉担任御史大夫。赵婉、王臧请求天子，想要建立明堂来朝见诸侯，不能完成这件事，就说起他们的老师申公。于是天子派遣使者带着束帛加币，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，申公的两个弟子乘坐一车跟随。到了京城，拜见天子。天子询问治理天下祸乱的事情，申公当时已经80多岁，年老，回答说，治理天下的人不在于多说话，只看他努力实行的怎么样罢了。这时天子正喜好文辞，听到申公的回答，沉默不语。然而已经把他招来了，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，住在鲁国底舍，商议明堂的事情。太皇窦太后喜好老子的话，不喜欢儒家学说，找到赵婉、王臧的过错来责备皇上，皇上因此废弃了明堂的事情，把赵婉、王臧都交给官吏处置，后来他们都自杀了。申公也因病被免官回家，几年后去世。 深宫的弟子中担任博士的有十多人，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，周霸官至胶西内史，夏宽官至城阳内史，荡郡人鲁次官至东海太守，兰陵人妙生官至长沙内史，徐衍担任胶西中尉，邹人阙门庆忌担任胶东内史。他们治理官民都有廉洁的节操，称赞他们的好学。学官弟子的品行虽然不完美，但做到大夫、郎中、掌故的人数以百计。讲师虽然有所不同，但大多以深宫为本。清河王太傅袁固生是齐国人，因为研究《诗经》，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，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。黄生说，商汤、周武王不是承受天命，而是弑君。袁固生说，不对。夏桀、商纣暴虐混乱，天下人的心都归向商汤、周武王。商汤、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意而诛杀夏桀、商纣。夏桀、商纣的百姓不为他们所用而归向商汤、周武王。商汤、周武王不得已而立为君主，这不是承受天命是什么？黄生说，帽子虽然破旧，一定戴在头上，鞋子虽然崭新，一定穿在脚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下有分别。如今夏桀、商纣虽然无道，但他们是君主，商汤、周武王虽然圣明，但他们是臣子。君主有失德的行为，臣子不能用正直的话匡正过失来尊崇天子，反而趁着过失而诛杀他，取而代之登上王位，这不是弑君是什么？袁固生说，如果一定像你所说的，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及天子之位也不对吗？于是景帝说，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道味道，谈论学问的人不谈论商汤、周武王承受天命不算愚蠢，于是停止了争论。此后学者没有人敢明确谈论承受天命、放逐诛杀的事情。窦太后喜好老子书，召来袁固生询问老子书。袁固生说，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。太后发怒说，哪里能得到像司空承旦那样的书呢？于是让袁固生进入猪圈刺杀猪。景帝知道太后发怒，而袁固生直言无罪，就给了袁固生锋利的兵器，下到猪圈刺杀猪，正好刺中猪的心脏，一刺猪应手倒下。太后沉默不语，无法再加罪，就作罢了。过了不久，景帝认为袁固生廉洁正直，任命他为清河王太傅。过了很久，他因病免官。当今皇上刚即位，又用贤良的名义征召袁固生。那些谄媚的儒生大多极度诋毁袁固生，说袁固生老了，于是他被罢免回家。当时袁固生已经90多岁了。袁固生被征召时，薛仁公孙弘也被征召，斜着眼睛看袁固生。袁固生说，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的学问来立言，不要歪曲学问来迎合世俗。从此以后，其弟讲师的都本于袁固生，那些其弟凭借师显贵的人都是袁固生的弟子。韩生是燕国人，孝文帝时担任博士，景帝时担任长山王太傅。韩生推究师的意旨而撰写了内传、外传共数万字，其说法与齐鲁一代的颇有不同，但他们的宗旨是一致的。淮南人奔生跟他学习，从此以后燕赵一代讲师的都源于韩生。韩生的孙子韩商是当今皇上的博士。福生是济南人，以前是秦朝的博士。孝文帝时想要寻找能研究尚书的人，天下没有，于是听说福生能研究，想要召见他。这时福生已经90多岁，年老不能行走，于是下诏太常派掌故晁错去跟他学习。秦朝焚烧书籍时，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。后来战乱大起，百姓流亡，汉朝平定天下后，福生寻找他的书丢失了几十篇，只找到29篇，就用他在齐鲁一带教授。学者从此大多能讲尚书，山东的各位大师无不涉猎尚书来教授。福生教授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，欧阳生教授千盛的儿宽。儿宽通晓尚书后，凭借文学才能被郡里举荐到博士门下学习，师从孔安国。儿宽贫穷没有钱财，常常为学生们做饭，有时也抽空打零工来供给衣食。他出行时经常带着经书，休息时就诵读学习。通过考试按名次 补任廷尉使。当时张汤正向往学问，任命尔宽为奏宴院，用古法议论决断疑难大案，因而宠二宽。而宽为人温和善良，有廉洁的智慧，能自我约束，善于著书和写奏章，文思敏捷，但口头表达能力不强。张汤认为他是忠厚长者，多次称赞他。等到张汤担任御史大夫，任命尔宽为属官，向天子推荐他。天子召见询问，很喜欢他。张汤死后六年，尔宽官至御史大夫，九年后在任上去世。尔宽身居三公之位，因温和善良，顺从旨意，从容不迫而得以长久任职，但没有提出过匡正劝谏。在官位上，下属轻视他，不替他尽力。张生也担任博士，而福生的孙子因研究尚书被征召，却不能阐明经义。从此以后，鲁地的周霸、孔安国、洛阳的贾家都能讲述尚书之事。孔氏有古文尚书，而孔安国用经文来解读他，因此兴起他的家学。一师的尚书得到十多篇，大概尚书从此更加丰富了。许多学者都谈论礼，而鲁地的高堂生最为根本。礼本来从孔子时代起经书就不完备，等到秦朝焚书，书籍散失更多，如今只有事礼存在，高堂生能讲述他。鲁地的徐生善于礼仪动作，孝文帝时徐生凭借礼仪动作担任礼官大夫，传给儿子直到孙子徐延、徐襄。徐襄天生善于礼仪动作，不能通晓礼经。徐延稍微能通晓，但不完善。徐襄凭借礼仪动作担任汉朝的礼官大夫，官至广陵内史。徐延和徐氏弟子恭护满意，桓生、善次都曾担任汉朝的礼官大夫。而狭丘的萧奋凭借礼担任淮阳太守。此后能讲述礼和礼仪动作的都出自徐氏。从鲁地的商渠向孔子学习易经，孔子去世后，商渠传授易经，传了六代到齐人田和，字子庄，汉朝兴起。田和传授给东吴人王同，字子仲，子仲传授给淄川人杨和。杨和凭借易经，在元光元年被征召，官至中大夫。齐人即墨城凭借易经，官至城阳相。广川人孟旦凭借易经，担任太子门大夫。鲁人周霸、莒人横胡、临淄人主傅衍都凭借易经，官至二千担。然而谈论易经的主要根源来自杨和一家。董仲舒是广川人，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时担任博士。他放下帷幕讲诵，弟子们按入学先后顺序互相传授学业，有的甚至没见过他的面。董仲舒三年不看原社，专心如此。他进退仪容举止不合理的不做，学士们都尊敬他。当今皇上即位后，他担任江都相。他根据春秋中灾异的变化来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，所以求雨时关闭各种阳气，放纵各种阴气，止雨时则相反。在封国中施行，没有不达到目的的。中途被贬为中大夫，住在家里撰写灾异之记。当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，主父偃嫉妒他，取走他的书上奏天子。天子召集儒生展示那本书，其中有讽刺讥刺的内容。董仲舒的弟子吕不舒不知道是他老师的书，认为书很愚蠢，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处置，判处死罪，下诏赦免了他。从此董仲舒终究不敢再谈论灾异。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，当时正对外征讨四夷，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，但公孙弘迎合世俗处理政事，官至公卿。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阿谀奉承，公孙弘极恨他，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辅佐胶西王。胶西王一向听说董仲舒有德性，也善待他。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获罪，就称病辞官回家，直到去世始终不经营产业，以研究学问著书为事。所以汉朝兴起直到五代之间，只有董仲舒以通晓春秋闻名，他传授的是公羊学。胡无声是齐人，孝景帝时担任博士，因年老回乡教授。齐帝谈论春秋的人大多师从胡无声，公孙弘也向他学习过。 狭丘的江生研究《谷梁春秋》。自从公孙弘被重用，他曾收集比较各家学说，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的学说。董仲舒的弟子中显达的有兰陵的楚大、广川的殷中、温地的吕不舒。楚大官至梁相，吕不舒官至长史。持节出使判决淮南王案件，对诸侯擅自专断，不先上报，用春秋的义理来纠正，天子都认为正确。弟子中通达的官至命大夫，担任郎、业者、掌故的以百计数。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都因学问做到大官。